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兰，欢迎你收听星期天的《真道分解》。诗篇十九篇这么讲：诸天诉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不知道弟兄姊妹在看天空的时候，那些星辰的变化，那些日月，还有那些晚霞，那些朝霞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呢感觉到神创造的伟大，他对你的爱。上一回罗老师就跟我们讲到呢，诗篇第十九篇还没有讲完，我们今天继续来收听。
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罗文辉，很高兴又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里和你见面了。记得我们这个节目呢会为你送出一份礼物，这份礼物呢就是尊崇真神诗篇，尊崇真神冒号诗篇这本书。这本书呢是属于生命更新解经系列其中一本。那如果你在我读出研习题的时候把题目抄下来，然后给我提供答案，把答案寄过来给我罗文辉收，那我收到你的答案以后呢，我就会把这本书送给你。那记得你来信的时候呢，除了把答案清楚的写下以外呢，也要把你的姓名，真实的姓名，你的地址、邮政编码这些资料呢也告诉我，我才可以把礼物呢送给你的。好，现在继续看我们上一次还没看完的诗篇第十九篇。诗篇第十九篇我们看第八节的下半节，十九篇的第八节的下半节，这个题目是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的命令。那这个字的意思是指定的意思。由于神爱我们，有些事情呢他命令我们去做，有些事他警告我们不可做，我们的回应决定了我们的生和死。神的命令是纯洁的，要是我们真心的遵守，自然就会有纯洁的生活。圣经是一本圣洁的书，所以呢神的话是炼净的。如果我们不单读它或者研究它，还遵守它所说的，就会蒙光照，明白神的真理了。我们是世上的客旅，神的话是指引我们的地图，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驾驶一样，开车一样。如果我们故意走错路，我们就必须绕道而行，没办法抵达目的地了。再看第九节的上半节，耶和华的敬畏，耶和华的敬畏。那这里呢和合本的翻译就叫做耶和华的道理，其实是耶和华的敬畏。那这是圣经一个很不寻常的名称啊，但是呢它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不敬畏和尊重神的话呢，我们就没办法明白神的话。教导圣经呢就是教导人敬畏耶和华。真正学习圣经的人，他们的标志是一颗火热的心，不是充满知识的头脑。那我再重复，真正学习圣经的人，他们的标志呢是一颗火热的心，而不是充满知识的头脑。畏惧可能叫人感到痛苦，甚至会败坏人，但是敬畏神呢却是清洁的，叫人成长的。我们如果存着敬畏神的心度日呢，就不会衰败或者退化了。再看第九节的下半节，耶和华的判断，和合本的翻译呢就叫耶和华的典章，耶和华的判断。那判断呢也可以翻译做典章，就好像和合本的翻译，或者呢甚至是判决，就是呢法官所做的判决。 在整本圣经里，我们读到神对各国各民行为的判语，他的赏赐、责备和惩罚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爱和恶。在以色列民众啊，这些典章教导官员和审判官怎么处理个人之间的问题，怎么处理犯罪的人。今天的信徒不是在旧约的法律之下，但是呢，这些法则呢，这个应用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公义，明白我们需要他的恩典。我们用什么态度对待神，就会用怎样的态度对待圣经。所以呢，很容易看出我们与神是不是有正确的关系。我们是否渴慕神的话呢？是否因为神的话对我们甚为宝贵啊，胜过财富呢，或者美食呢？我们是否以神的话为粮食而得以饱足呢？我们会不会为了花更多的时间默想神的话而少吃一顿饭呢？我们会否只参加教会的聚餐而不参加查经班呢？还有呢，我们能不能接受神的话语给我们的警告而付诸行动呢？听见警告而没有行动是一种罪呀。我们是否因为遵守神的话而享受到神所赐的福气呢？一个健全有正确优先次序的基督徒，他的特征呢，就是渴慕神的话。神已经赐下圣灵教导我们明白他的话，如果我们靠圣灵行事，就可以学会和活出真理。好，我们再看第12节到14节，我们里面的见证拯救的神，我们里面的见证拯救的神。除非我们与神建立个人的关系，神成为我们的父亲，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，不然的话呢，我们在创造所看见的，在圣经里面所读到的，对我们都没有多大的益处。马太福音第2章1节到12节，这些博士呢，起初是跟随着神的心踏上旅途的，然后呢，他们查考神的话，知道这位王将诞生在伯利恒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到了伯利恒去，在那里找到救主，而且敬拜他。当你手持圣经观看神的创造的时候，你没办法看不见耶稣的。从葡萄树、太阳、星星、羊羔、苹果树和百合花，地里的种子、桌上的面包，你都可以看见耶稣。手中有神的话很好，头脑里面有神的话更好，但是心里有神的话才能叫我们在基督里改变和成熟。神的话是光和镜子，能帮助我们看见自己，辨明心中的意念，也能知道并且承认自己的罪。罗马书第3章还有第7章也提到，律法本来是叫人知罪的。隐而未见的罪，就是那些连我们自己也看不到的罪，是我们不晓得自己正在犯的无知之罪。旧约律法呢，提供了赦罪的方法，因为就算罪人不明白自己所做的，他们还是有罪的。不过呢，律法没有为蓄意而犯的罪提供赎罪的方法。大卫犯奸淫罪，使乌利亚被杀，他是蛮横的，睁大眼睛犯罪的，所以不能献上祭物。大卫认罪以后，神出于恩典而赦免了他，但是呢，大卫因自己的过犯也付上很大的代价。没有认的罪，就算出于无知，也会在心中滋长，然后逐渐的控制我们，导致蓄意的悖逆。那大罪这个词呢，在希伯来文句子里面呢，并没有冠词的。创造是神的无字天书，圣经是神给我们的圣言，但是呢，神希望我们所说的话呢，就好像他所喜悦的祭物一样。蒙悦纳这个词原文呢，涉及到祭司检验这些祭物献祭的物件，以确定他们没有瑕疵。如果祭物不蒙神的悦纳，这个敬拜的人呢，也就不蒙神的悦纳了。 我们所说的话语呢，是发自我们心中的意念，所以我们必须思想神的话和神的作为。这就是诗篇十九篇的头两个主题了。我们如果喜悦神的话语，自然就会思想神的话语，口中也会说出他的真理，这样能帮助我们远离罪。那救赎主这里指的是至亲的赎者，这个字呢就是有权买赎的那一位。那这个人呢可以救他的亲属脱离困境。耶稣呢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他来到世间以无罪的身体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成为我们的至亲。他既是磐石也是救赎主，因为他不单付上了代价使我们得自由，他也保障我们的安全。好，现在我要为你读出两道研习题，两道研习题，请你把答案寄过来给我，我呢就会把《尊崇真神诗篇》这本书送给你。记得你的来信呢要寄到我们电台，写给我罗文辉收，罗文辉收。好，第一道题是这么说的，大卫敬拜创造大自然的神，那为什么敬拜大自然而不敬拜神就是错的呢？单单凭观看大自然就能知道你对神应该知道的一切吗？请你解释原因。我再重复啊，大卫敬拜创造大自然的神，那为什么敬拜大自然而不敬拜神是错的呢？单单凭着观看大自然能不能知道你对神应该知道的一切呢？请你解释原因。好，第二道题，你最近从圣经学到哪些属于神和他作为的事情呢？你最近从圣经学到哪一些属于神和神的作为呢？圣经如何叫你积极生活呢？圣经怎么帮助你积极的生活呢？好，下面的时间我们开始看诗篇第二十篇。诗篇第二十篇，那这是一篇战前的祷告，就是作战之前的祷告。而第十二篇呢是作战以后得胜的赞美。在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，百姓为他们的王祷告，六节到八节呢大卫王鼓励百姓，第九节是王与百姓同声说话。这个王是指耶和华神，那位大君王。诗篇第二十篇以迫切的祈求开头和结尾，他们求神垂听祷告，使以色列军队得胜。受膏的王就好像国家的生命气息，是以色列的灯，敌军看他为特别的目标。那些不同意大卫在某些诗里面提到这个战争的人呢，必须记得大卫只是在敌人攻击以色列的时候才出战的，他不是为了夺取领土而侵占他国，他只是为神而战。神与大卫所立的约保证大卫可以战胜敌人。在这一点上呢，大卫象征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神军队的元帅，有一天他会骑着马战胜这世界的军队。就像医生对抗疾病和死亡一样，我们的主呢乃是与罪和邪恶征战的。马丁路特的诗歌提到呢，全能主宰世世代代不改，他至终胜利凯奏。那本篇说明了神的百姓和恶势力征战三个获胜的要素。那我们再继续看之前呢，让我们来读一读诗篇第二十篇。诗篇第二十篇，大卫的诗交与令长。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，愿名为雅各上帝的高举你，愿他从圣所救助你，从西安坚固你，纪念你的一切贡献，悦纳你的燔祭，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，成就你的一切筹算。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， 要奉我们上帝的名竖立升旗，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。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，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，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。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。他们都屈身扑倒，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。最后一节第九节，求耶和华施行拯救，我们呼求的时候，愿王应允我们。刚才为你读出的是诗篇第二十篇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，祷告的百姓。第一节到第五节，祷告的百姓。犹太人战争的条例规定啊，军队在作战之前呢，长官和士兵们都要把自己献给神。诗篇第二十篇所说的呢，就是这种奉献礼。第一次世界大战，联军元帅弗须将军呢 ，Marshal Foch， 他说啊，胜负决定于战前的一天。第一节到第五节，百姓为王祈求，愿这个字呢出现了六次，英文呢就是 may， 愿。这场战争不仅关乎王和军队的性命，也是关乎神的荣耀。这是遭难的日子啊，但耶和华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百姓在第一节祈求神应允王的祷告，使他高过他的敌人。雅各的神是一个常用的对神的一个称呼。那这个名称呢，就意味着神会为那些软弱有特别需要的人行其事。大卫把约柜运到锡安山上，这代表神在他百姓当中做王，而且一定会帮助他们。他的圣名就立在圣所里，所以事关他的荣耀，他不能不管呢。大卫多次把祭物带到坛前，把自己奉献给神，而且呢向他感恩。同样他也会在领军作战之前奉献献祭。神不会忘记这些为纪念他的大名而献的祭。但是呢，大卫不但是敬拜神，他也在战术方面求问神的旨意。百姓求神赐福那些计划，因为祈求和计划必须齐头并进。诗篇第二十篇的要句呢，就是最重要的一句，就是第五句啊，第五节。诗人甚至在战争还没有开始，就已经充满信心的宣告胜利了。高举挥动升旗是表示胜利。神其中一个特别的名称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升旗。拯救的主题重复出现在第六和第九节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八节，信心的领袖，信心的领袖，第六节到第八节。罗伯森博士 Dr. Lee Robertson， 他常常说万事兴衰都关系于领导人。说得非常对啊。王在这里说话，向百姓保证一定会成功，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他，也必应允他的祷告。百姓祷告说愿耶和华应允，而大卫的回答是他必应允。神不单是从锡安，也从至高宝座上下来救助他。神以往曾经伸手拯救大卫，他的手呢，现在也能把他从敌人的手中救出来。在神与大卫所立的约里头呢，神应许他在战争中必得胜。在这里呢，大卫以信心来支取这个应许。敌人是乘着马和车而来的吗？以色列不必害怕，因为他们的信心在于神。神吩咐以色列的王不可加添大量的车马，那你可以参考《生命记》的第十七章十六节，《生命记》十七章十六节。所罗门王就是违背了这个条例。那请你注意，战争的条例甚至提到马匹和车辆， 神曾经打败埃及的精兵，他也能够打败那些攻击大卫的敌人。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的子民所夸耀的不是人的力量，而是他们的神，唯独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拯救他们。只有这种信心才能荣耀神的大名。敌人必被打败，扑倒在地，以色列却必得胜，挺胸而立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一节第九节，全权的神，就是完全掌权的神。第九节，这一节里面的王到底是指大卫，还是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呢？圣经的翻译的人呢，没有一致的看法。诗篇的祷告译本 Prayer Book Version 那里呢，就说，神啊，天上的王，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，求你救我们，应允我们。新美国标准译本 NASB 那里的翻译就是说，神啊，求你拯救我们，我们呼求的时候，愿王应允。美国标准译本和新美国标准译本也都是指神。新国际译本 NIV 就是指大卫，和合本呢是指神。但是无论这个王是指大卫或者神，第九节呢一再肯定神是拥有主权的，因为他垂听和应允祷告。我个人就比较喜欢把王看作是神。我可以看见大卫、百姓和军队都承认以色列大王的主权。除非以神为王，不然的话是不会得胜的。因耶和华为大王，为大神，超乎万神之上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大卫有他自己的筹算，但是唯独神能够决定结果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道研习题。记得如果你把答案寄过来给我的话呢，我会把这本书《尊崇真神诗篇》《尊崇真神诗篇》这本书送给你。那今天的研习题的题目就是，这是一篇作战前献上的祷文，就是诗篇第二十篇呢，是一篇作战之前献上的祷文。那你可以为眼前哪些战争祷告呢？现在你有没有遇到某些战争呢？你怎样为这个战争来祷告呢？好，请你思想以后把答案寄过来给我。还有一点点时间，我们开始看诗篇第二十一篇。诗篇第二十一篇，诗篇第二十一篇呢，大概是大卫和百姓在第二十篇祷告之后得胜，在全国庆祝的感恩的日子里面所唱的一首赞美诗。他们曾经为特别的事情祈求神赐福，神呢应允了他们。诗歌开头和结尾呢都为了神赐王和军队力量而感谢他。祷告蒙应允，当然以热烈的赞美做回应了。由于只有弥赛亚才能获得八到十二节所预言的胜利，犹太人的塔尔根，就是旧约亚兰文的注释啊，认为呢本篇是在描述君王弥赛亚的。很明显呢，大卫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了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诗篇第二十一篇。诗篇第二十一篇，大卫的诗，交与令长。耶和华啊，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，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。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，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。你以美服迎接他，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。他向你求寿，你便赐给他，就是日子长久，直到永远。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，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。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，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。王依靠耶和华，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。你的手 要搜出你的一切仇敌，你的右手要搜出那些恨你的人。你发怒的时候，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，耶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，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。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，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，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，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。你必使他们转背逃跑，向他们的脸搭箭在弦。耶和华啊，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，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。刚才为你读出的呢，就是诗篇第21篇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先来看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七节，第一节到第七节。这个题目是回顾，庆祝过去的胜利。回顾，庆祝过去的胜利。百姓和王向神说话，感谢他应允祷告，为他们行事。请你比较一下诗篇第21篇第一节和第五节，第一节和第五节，21篇第二节和20篇的第四节，21篇的第五节和20篇的第一节。第一节和第五节的救恩呢，诗篇21篇的第一节和第五节的救恩呢，是拯救胜利的意思。大卫曾经求神拯救他的性命而蒙应允了。这个祝福呢，是神跟大卫立约的一部分。第三节的迎接呢，是预先预备好的意思。神在耶利哥之战之前呢，向约书亚显现。麦基洗德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啊，在亚伯拉罕战胜诸王之后呢，跟他会面。神走在大卫的前头，迎接他到这个战场，给他胜利。神走在那些顺从他的百姓的前头，这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啊。有一些研读圣经的人呢，认为第三节的金金冠冕跟以色列人在拉巴打败亚门人的事是有关的。你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12章26到31节，撒母耳记下12章26到31节。但是呢，那一次胜利是约押的功劳，大卫一直到最后才加入这个围攻的。冠冕大概是象征神特别赐福给大卫的美福。对大卫来说啊，神所赐的这次胜利好像是第二次的加冕，让他确定自己真的是神所高立的。日子长久和有鸿福直到永远，就提醒我们神与大卫所立的约最后是由基督耶稣所完成的。纣王永寿是当时的习俗，大卫作王是不会因为敌人而动摇的，因为他的信心在于神。诗篇第21篇的中心经节呢，是一个信心的宣告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了，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，下次我们再继续讨论。愿神赐福给你。
欢迎弟兄姊妹呢来信解答罗老师出的题目，答对五题以上呢，就会获得赠书。愿主祝福你，再会。
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，有时惊艳人生徘徊，不要虚度生命。